刚才我们提到说，一些现代的自由派的一些学者，他们完全不顾路加在《使徒行传》这样清楚的记载，他们就一直在质疑保罗到底是不是以弗所书的真正作者。那么他们这样的质疑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啊，对，他是其实有一些根据，他们来说，比如说他认为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人跟随保罗给他写了，或者说是模仿这个。那么他有两个理由，一个比如说从他的这个方式和思路上呢，他觉得呢好像不完全像保罗，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你知道文学分析的他一套分析，就是他第一个原理由哈，我们待会儿来看。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写信的时候呢，写的对象不像保罗说我向谁问安问安，可是以弗所是他去过的，所以呢是不是不是保罗，是其他人写的哈，这是他两个字面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来看，甚至还有一个第三个理由，他提到说在有些书卷里头，就有一些新的抄本里面，比较老有一些抄本是没有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节说保罗使徒，然后作为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给圣徒，就刚刚写给圣徒，没有说在以弗所，没有这个字样，有的有。那么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这是他们说，这你看这是不是到中间有这个传抄的误啊？那么真正的就是圣经的学者，就是说信靠福音，他们看到一些这三个方面都有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保罗这个书信呢是叫这个推基古带口信去，那么他给了以弗所，他最后说还要让老底家的人听，所以读的时候呢，这个是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书是要传抄完以后再给另一个的，不会说就把这个拿去的，他们要留底的，他们要还要按这个使徒的教训来建立教会的。那么抄的时候呢，你想如果说写给以弗所的，那也要交给这个另一个教会，那我老底家，那我再写以弗所是不是？所以他有的时候抄的时候就把它有意的略去了。
嗯，
好，所以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对初代教会，他不认为这个影响他的书信内容。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理由。还有一个呢，现在电脑都很发达了，当然有的人刚开始不发达的时候说啊，那个十九世纪初啊，不像是保罗写的。那现在按照电脑把保罗的原文放进去，拿以弗所跟哥罗西书或者跟其他甚至罗马书来比，我。风格是一致的，就是很高的这个状啊，用词句，对对，原来他们那个分的时候还是不像，但实际上反而发现说这就是保罗，非常相似的。
嗯，
那关于这个那个第二点，他说呀，他写信的时候没有提这名字，好像他写给一些不熟悉的。那事实上是这样，就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时候呢，这封信是比较晚的，所以呢，当这个福音在不同的这个传递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在成长，有新的人进来，那保罗这时候他就没有像这个。以前他那种方式都这样写，而是这个用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如果再仔细来看一些保罗提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一些内容的时候，往往发现说，保罗呢是有这个真正的去过以弗所，就是说如果不是保罗的话，可能写不出这些的。他提到这个女神像啊，然后那些这些东西，他都是很清楚的对比。显然是这个出自保罗，就是说。的手笔，他自己去过这些地方，所以在这些细节上面，在我们这个课里头提到说，提到这两个方面嘛，就是说保罗来对比说，异教的假神是什么样，亚美底亚的神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荣耀光辉的这个城市以弗所，最后而耶稣基督的心腹，你看这对比的时候，显然是保罗很了解那个情况，他并不是说是不了解的，那就只有是保罗了，就是如果其他的使徒对外邦的文化。换句话说，没有他那么了解，好，所以这个是简单来说呢，这三点都可以很清楚的来表达，保罗是这个作者。
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以弗所书》和其他的一些保罗的书信有很多的共同点，
嗯，
你能不能在这方面举一些例子？
具体一点说哈，比如说呢，我想我们在咱们就按建议书信来比好了，其他咱们不比。如果建议书信里头，《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有》有相似的地方是很多的。你一开始说，耶稣基督那个《以弗所书》二章的十四节拆毁了中间的墙，那么《哥罗西书》。也有这种，也表达他是万有的，是万有和好，对吧？以弗所书也讲到说，他超过来世今世的一切掌权的，在教会做元首。哥罗西书也是这样。然后后面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穿上旧 穿上新人脱下旧人，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都有，然后后面也讲到家庭，雇主和不就是这个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这些方面你看到是保罗是完全一个思路，他的那个读过哥罗西书更短一点，以弗所书呢更丰富来表达，当然对象有不太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时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用诗章、颂词、批词对说啊，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圣诗里头有，如果诗章就讲的诗篇呢，然后圣诗的话是讲的 hymn 对吧？怎么讲？然后新诗就是属灵的歌、灵歌，比如小敏的诗歌就是灵歌。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用这种的批词呢，这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一一对在一起的。所以这我想这些证据呢，不仅给我们这些，而且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些是保罗写的。我们在家对比这个书信呢，就有点像说看四福音两对一样，然后他给这个很近的都是给这个在加拉太地区这个以弗所这个辖西亚的教会。
我也看到就是说他这一边是以弗所书和罗马书很多的写作风格都是用在前边注重一些教义，把一些教义澄清讲得很清楚，后边就是所以你应该去怎么行，前面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行，神的话教导非常清楚，下边就是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行出来，所以这两个风格是和罗马书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是非常保罗，有保罗特色的。那这边就停到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自由学者他们会提到一些很多这方面关于作者的问题啊，写作时间问题啊，他们似乎把这东西看得很重。那么假如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这本书啊真正是神所默示的，里面的教义是真的啊，是神亲身书写的教导，那么到底是谁写的，这个代笔的人他的身份是不是那么的重要，这是不是我们要解释一下
的？的确是啊，这现在我想你这个问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对今天来说，圣经有两类的作者，一个终极作者是神，
对，
然后人类作者，然后当这些自由派学者甚至我们的这个福音派学者都会研究这两个层面，因为上帝是的，然后呢，那么具体的不同的人写的时候，这个神并没有抹杀人的这个情感意志，但是把它在写的时候呢可以保守它写出来是神的话，那这样的话呢的确是丰富的，看这个书信是立体的啊，有保罗他跟这具体的人交往啊，这个方面给我们有个丰富，但是有一个背景刚刚你讲的很重要，就是说 OK 就算既然是真的，那保罗这个如果不是他写，假定说另一个人代笔的写的，就是又怎么样了呢，那还不是神的话吗？所以这里头这一个背景呢，就是说由于我们现在的人有的太注重，我们又觉得我觉得有道理，就是说我至少我是这样想，就是我们可能太过于注重作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忽略了那个圣经的终极的作者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是保罗这么说，然后我们拿保罗跟彼得掐起架来，然后觉得怎么样，他们是一个终极背后是一个作者，圣灵默示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现在的圣经旧约，尤其旧约的圣经作者，他们在找这个外证的时候呢，他们这种方法呢，有的时候是找到一些古近东或者说犹太拉比的文献，在大陆现在都有翻译啊，那些如果这些拉比的文献都出来了，那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光照，或者有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让我们了解这个新约，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外围的这些同时间的这些历史著作和圣经本身来看的时候，我觉得绝对要注意的就是圣经是神的默示，然后我们对这个作者了解都是为了那个目的，神怎么样动态的使用这个两个，又是圣经又是神的话又是使徒所写成的，但是一定不要忘记
使徒亲身的见证，
亲身见证
就使徒教信仰的使徒性，这是一个
使徒性，对，我们教会是建在这个根基上，
基督是设立这些使徒就是成为他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个使徒性的见证我觉得是圣经重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看的话，现在比如说特普遍启示录，我们无论是这些其他的圣经以外的同时间写成的文献，我们对它有参考价值，但是千万不要让它的那个主义呢 代替圣经自己出来的主义。我们可以学习，但是呢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中同样时间在中国文化里头，也同样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偏差。所以在这里头我相信我们来强调耶稣就是刚刚你提到那个保罗的身份重要性的其中一个方面，我没有提到，你补充，就是说他是使徒性的。
嗯，
我们在说这个他的身份重要的话，不光是在强调其他的。
刚才我觉得你提的那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以弗所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一个教会，所以当保罗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建立那一个教会，当后来的时候呢里边人可能全是换成新的了就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不到十年换的全都跟以前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很多老的弟兄姐妹回来以后说我都不认识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观点，就是说保罗在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时候，那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几个认识，或者都不认识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写信，因为他对那些受信人不太熟悉，他的这封信可能就没有一些针对性，他不像在哥林多前后书，他是我针对你们教会一些具体的情况来写这封信，而以弗所信就有一点是任意性的，就是他可能不知道那里面发生什么情况了，他是完全是出自对福音的这样一个确信，给他信心，写信给这一些他实际上并不太认识的基督徒，那么这封书信，所以那这封书信里边他是不是有一些叫做有他有一些特点，就是说他不是针对性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些
普通书信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
他是不是有一些普遍性的这样一些真理原则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些东西呢对我们其他的教会，或是对现当今的教会，是不是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
对，红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说，当我们来说它跟其他的差别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面谈过说，监狱书信啊，我们规定的这样，然后呢，其他的书信都是说普通书信，保罗的书信单独有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细节是很重要，它的确是不是顾及到其他的教导，我相信就是说福音是万能的，那就是怎么样具体表现在那个文化里，他其实知道以弗所的整体的情况，他并不知道这些新的年轻的基督徒，所以这个的确，那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他跟加拉太书啊或者跟说你刚刚说的比的确他更普遍，更换句话说呢也许更有价值，或者更把那个福音或者以弗所说关于国度和教会的这个理念呢、表达的淋漓尽致。所以你看，就是说，有时候我记得我一个我一个长者带我的时候，他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你一定要熟悉一本福音书，接下来要再读一本书呢，大概先读以弗所，别搞哥林多书啊这些东西。问题，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本书，让他做门徒的时候教会观的建立，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保罗认为知道把什么样的东西对一个年轻的教会给他很重要。那么。对于圣经来说呢，我们就要再回到说，是不是圣经马上你刚刚第二个问题说是不是直接可以用了啊？那或者说到不同的地方，因为它更比较普遍，所以呢我们今天用的时候来看哥林多书的时候，就哥林多要比较更多的背景了解，这边呢就好像少一点。我的回答是一部分，但是不是全是，就是我们仍然要知道写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的背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仍然要注意说圣经，当我们说这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了解这个超越的真理怎么在这个具体中来表达的，然后以及一些原则性东西解经就解出来了，所以仍然我们会需要这个。所以我简单的话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注重说这个情景很重要，但是情景一定是圣经的在这个情景中，在这个文化中的表达，但是圣经呢不仅是在时间中，同时它也超越这个时间。我们现在可能在这个张力中间呢，有一些我们所谓自由派的人，他太注重这个在这个时间里，所以他就说 OK 是这样，所以就说怎么怎么样。那有一些呢，我们可能说时间的超越性，我不需要了解在这个时间中怎么样，我们可能失掉了就是圣经原作者的原意，圣灵的意思就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一定是圣灵的意思，我们不能这样分开的。所以因此这样的话，他超越的时间，你如果在这个中间，他怎么表达给以弗所的人，那我们今天理解的时候呢，那个立体感就有了，把圣经的原意搞清楚，然后在应用的时候就不会差别。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说来今世来世都超过了，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今世来世，讲我讲两个时代，末世和现今的时代， 那我们今天就会误解说，哦，今世是现在，来世是我自己来世，我们忘了那个地方是在讲整个上帝客观的那个时代，而非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哦，突然今天世界比较败坏，原来还不错，或者将来还更，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它的背景，甚至它的神学背景，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在刚刚你说，换句话说，在我们用在当时对以弗所书比较，以弗所的人比较容易使用，那么今天的人要用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做一个就是说桥梁作用，要调整，要做解讲，文化上、历史上、个人上调整，这些调整在我们的解经里面。那我记得就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后面也读过一本书，就 Dorian Onney， 他是 Covenant 的，在这个蒙耶神学院的老师，他写了一本书啊，很有意思，他叫这个应用讲道的理论。一般人认为好，应用不需要理论的，应用嘛。但他发现其实应用你都会有一些不成文的一些方式。他最后他花了不少时间。那他这里头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基督徒，那尤其是几大派别，他提到就是对在解经和解经人和应用方面的三种关系，或者 Walkie 说的更多一点。他讲到这个，比如说有一种人呢，是在上面指的圣经说话的，这种呢我们都知道是谁哈，自由派，就是说他用英文是在上面 above， 就在上面来对他说话。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站在旁边的，就是说就是我跟圣经是同样权柄的啊，他这么说我这么说，我要这样，那没在上面，我已经谦卑了，但是在这儿，我在旁边的。那这些这是一种人，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新福音派，或者说新正统的，他们在圣经里面，他说我在里面，如果今天读经读出耶稣基督了，那这就是神的启示，我如果今天没读出来就不是，他在圣经里面，所以我可以说这些人也很危险。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华人教会呢，前面这三种可能还不多，但是越来越可能多了。但是我们呢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把它称为就是说fundamental， 怎么说，那个就是说基要派，基要派本来是很好的，但基要派有一个问题，在他解经的时候呢，他就认为我是对，他把它称为说我站在圣经上面，就是说我在圣经上，所以我认为我解的是对的。他从来不来思想说我这个解经是不是把原意搞出来了，对，他没有犯那个错误，但是呢他犯另一个错误，就认为我的那个解经，他不在历史历代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个上帝长阔高深的爱。所以呢这个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所以说我们福音信仰的人呢，应该是实际上真应该谦卑，所以他把我们称为是 under the Bible， 就是我们在圣经的权柄下面的。所以天主教，我刚刚讲的天主教是 on the side， 对吧，天主教说我有一个传统，圣经有一个，我是有正统的，因为使徒的沉船也到我这个教皇是有沉船的，那圣经在这儿，所以我有一个传统，我跟他来比，这是天主教。那么我们前面的，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注重这三种，就是这种这里头可能中间的变化，我们真是永远把圣经放在最高的权威上来看待这个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解经中这三类的人，我们跟圣经有对话，但是它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服在他的这个权柄下。对这种五种或者三种的这个模式呢，我觉得对我挺有帮助的，来看这些东西很形象。我们哪一类人在对圣经在应用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在背后的，因为你刚说应用，我这些东西都不是讲，那我就说啊，圣经就这么讲，那实际上可能会误导一些人。
这样把这些几种方式 category 出来，
对，出来一个卫星，然后说我们是怎么样的，那那些的危险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浮在这个无误的圣经的下面。
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说每个人现在是宗教改革以后，每个人都在说我们在解圣经啊，我们都是以圣经高举圣经，都在这样讲。但是在怎么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变成我所实际上是高举我所理解的那个圣经啊，不是真正的那个按照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文化主题这样客观来解释圣经，而是把说我这样理解圣经，我是把我的理解变成最高
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何去解释圣经，怎么去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特别是华人教会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操练的一件事情。
到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一些主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的国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个主题是不是仅仅存留在属灵征战的层面呢？那么并且在想到说上帝的国度和我们所讲的福音之间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当我们在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讲到耶和华是君王，那么用君王这个词是把这个君王当成是比喻吗？是一个文学的修辞手法，还是真的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的君王？
哎呀，这是很好的问题哈。我相信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说，是不是光是在属灵的层面，这个征战既然是一个国度，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属灵的征战，然后或者说神的国反正看不见的，耶稣在那边讲说在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但耶稣也讲了神的国要临到。所以这里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是不是？我觉得是应该广泛的看。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在拓展中有阶段，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神的国已经临到，但这个过程呢还在这个伸展过程中。那神也没有把他所有新约的所有的应许一下都给我们，他给了我们很多天上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那个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有当然圣经讲属灵的时候是涵盖很多的，他有物质的层面有那个，但是主要的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似乎神并没有把比如说我们身体没有复活，好多基督徒受苦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谈到很多，都好像说不是基督徒都是最富有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有，但是呢整体上会有一些倾向，比如说如果我们近前的爱上帝，那瑞士的表就做得比较好，有一些发达的国家他们受基督教影响，但日本也很发达，他并没有受基督教影响。所以你这种对比的时候，你不能简单的笼统来看。所以至少我们感觉说神的国度建立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呢，主要呢是一个属灵的，而那个物质的层面呢是将来就是说完美的达到，那个应许还没有给我完全给我们。所以在这个阶段中，我想的为什么说保罗说到最后会说我们要谈这个事情，虽然他来世的也讲耶稣基督已经超过这些了，但是他将你们现在末了未后话要提醒你们，那个核心这一切，你们家庭有问题，你们夫妻有问题，儿女难教育，千万不要只是在这个如何做上面，背后有一件事情，背后这件事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不是说整天都是小鬼在我们中间，我们觉得我们的软弱世界然后魔鬼，在这三个层面属灵战，这三个都是一个都是战线，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方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对于今天的你刚刚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的国究竟跟现代人的关系，就是福音和神的国是完全两码事呢，还是有，我记得也有个家庭教会看到说先信主是这个得了福音得这个什么永生了，然后呢进福音进神的国还有一步呢，就说对，但有这种的，听说这种，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就是误解了福音。耶稣基督来讲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没有信福音，他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那福音当然是悔改信靠这个，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神掌权，然后赦免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所以这个的关系里面呢，我相信就是说在西方，我举一个例子就明白，在我注意到就是说在16世纪、17世纪以前的系统神学，他们把教会论是放在救恩论前面的，换句话是按使徒信经的样板的，使徒信经先讲什么，然后圣徒相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接下来说
我信自己的
事，我这一大堆哈，也就是说个人救恩是放在这个后面的。那我在宗教改革之后刚开始也是这样，后来呢随着这时间演变呢，就是说救恩论呢更重要了，就是个人的跟主的关系很重要，这点没有错，但是呢这我们无形中呢是把这个呢放得比较边缘化，教会就是整体或者说神的国度比较边缘化。所以这里头呢无外乎是因为福音在传递中有一些教会，比如说我们说大一统天主教，他们失去了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强调这个，但我们是不是在强调的时候没有同时把这两件做好，我们要来思想。所以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中国说我们个人跟神建立关系，强调这一面，那我们就把那一部分就割裂开来了，实际这两个本来是一件事，就是说历史性的耶稣基督成就这件事情，神的国带来了，然后我们个人性的领受这个福分当然是在，然后又跟群体的人住在一起，所以这两个同时都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调整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根据这个文化，是文化变得更加的 个人化，所以我们像这些个人传播运动，我们也变得像这样，那我们就可能就失去了另一部分，所以我们实际应该保持两个都有，就是你在讲的第二个问题。然后你第三个问题是提到说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做君王这件事，对吧？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因为圣经有很多比喻嘛，耶和华是牧者啊，还有说耶和华是磐石，那这个更像比喻，对不对？对，避难所，对，很多的比喻。那好好，耶和华是君王，这个好像也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读到这些东西，你来看的时候，我相信你在这里头，你会是相信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比喻，因为在整个圣经的在那个文化中来表达。我们天上的王跟地上的王怎么立约，然后地上的王怎么做他的这个仆人，然后来反映出天上的王的这个荣耀，立王废王。所以在这里头，耶和华是君王，大概是在圣经中在不断的出现，到耶稣基督来说，我的国不在这里，然后我的国还没有来，或我的国要来了。那他自己就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这个是不仅仅是比喻。这个不仅仅是比喻，就是说更接近是一个现实。因为当我们说神的国度是一个比喻吗？那有一些比喻说，就是说比喻一定是跟一个东西相似，然后才能有比喻。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比喻，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就是说将来耶和华做王或者耶稣基督做王，然后这件事情呢是涵盖万有，他的国度有真实的土地，然后有神在我们中间，有他的子民。那在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对有一些在看这些文学手法，你刚刚说修辞啊什么的，哎对，所以哎呀对，他也因为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说，哎呦这个耶和华是中古世纪那样的一个王吗？是那样的霸道的还是什么？还是我们今天的人都已经选总统这样的方式，或者都进入民主了，或者是对没有了，没有人，我可以改把你选掉。所以我们都觉得把这个东西变成这样，所以就会影响，就把他的那个绝对性，他的王权性就削弱，以至于我们最后是我们遭殃了。上帝不会有什么，他还是王，就是。
呀，是我是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就是圣经里边耶稣提到。好几个说我是，耶稣说我是门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粮等等，这些我是，那些有些是比喻，那有些是就是
比如葡萄和枝子哈哈，
这是真正的他真正的那个现实，比如说道路真理生命，这就不再是比喻了，他就是确实是在那个，但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喻，有点带用比喻了，因为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看从上下文当中来这个判断说哪些是比喻，哪些是在讲真实的东西。我很有意思，是一个我上次听到一个弟兄啊，他分享，他说他们就读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反复读好多遍，他就变成一只羊，耶和华就变成一个牧者了。所以这很有意思的，我看到当我们去读圣经，把它完全按照字义这么去解释的时候，
文学方式
呀，完全会就会产生一些偏理解上一些偏差。所以我是觉得提到国度的征战的时候，上帝的国和这个黑暗的国，这种属灵的征战是永远不可避免的啊。从上帝定命女人的后裔和这个蛇的后裔要彼此为敌的时候，这个征战是永远不能避免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种征战，我们有点害怕这种征战，我们希望说我们就会避免这种，那真的少一点好，咱们大家都相安无事。所以在神的国和上帝国这种永远不可避免的这种征战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避难所说，好，我不参加你征战，在这个两国征战，我有没有一个第三个叫
中庸地方？
中庸地方是我在一个和平地带，说你们征战，我再看一会儿，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在上帝的国和黑暗的国之间，有没有一个地方说大家说这地方两边都不属于的？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圣经里说没有了，因为他说比如世界附在这个恶者的脚下，然后当我们堕落背离他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被罪恶俘虏，或者在魔鬼那边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只有被救赎以后呢进入光明的国度，那就是在这个国度里头你是要做士兵，因为国度里头有不同的，就国中的确有当兵的，也有后方，有前方，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就是我想我们在看这个国度中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说对国度中君王的效忠，对他的命令的顺服，对他的责任的尽职， 这些方面呢，就是在不同的层面都写表现，所以很多的是表现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有的表现是我们的道德伦理，有的表现我们爱人如己。在这个国度中的话呢，战争的场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这些，因为我们是眼见为实的人，所以呢，我们看不见，就我们看的很多都很好，神就要提醒我们，实际有一个征战在那边。这个征战呢，是提醒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忘了，有些事情呢，实际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眼睛，不是很清楚，不经常在他的话语里面行走，那你就觉得好像就那样子，好像看听起来挺害怕的，愿意要找一个中庸地带，我不介入，我就做一个那样。那这是实际上呢，神提醒我们，就是实际很危险。他对彼得说，像摔筛子一样。我们这个警醒，就是为什么要群体？我觉得这回到那个前面问题，就是我一个人不精神，教会一个群体，另一个人就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往往在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我们要不要中庸一点，找一个中间地带？我们中国人愿意走这个，愿意走这样，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圣经中的这种中庸哈，和我们讲的中庸是不太一样的。对，我们是把两个真理都缩一缩，然后变得圣经中中庸说，你要坚持上帝的公义，要坚持上帝的慈爱，这两个都没办法来那个啥。我们就是说，哎，都走中间，所以也不要太爱上帝一点，然后不要不太爱世界。我觉得我父母亲让我们信主的时候，最担心我们就说，你不要那么狂热。他来说，你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那我们其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牧师或做传道人，做全世间的。像红军做教会的长老，那他是代职的侍奉，那我每个人其实都是全世间的基督徒啊。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搞混乱以后呢，我们觉得好，我这样才是中庸，那你就很惨，你可能最后在这中间两个都没得到。
在真理上不能有中庸，
对，真理上不能有，
在真理和谬误当中不能有，不能这叫脚踩两只船。
对，因为到时候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我的国，然后这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耶稣刚才说，凡是不与我们啊，凡是怎么着啊，不属于我们的，就是
对对对，他讲那
也有为敌的，
因为他当时说壮士那个比喻里头，他说你是不是按照奉鬼王的名义讲？他说怎么可能？对，
所以这里边真的是没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
因为王志军有一次说，他说天堂外面
不在这个国度，那我们就一定是在这个国度，
我
根本不知道是就是跑这个
的。对，我记得也是王志军牧师讲到，他就说天堂外面没有一个凉棚，然后跟他搭着，然后最后到时候给进来，没。
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另外还看到了神给以色列的民族有很多的应许，那么作为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对于这些应许是不是应当很有一颗感激的心呢？还是应该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应许？另外是说以色列民族和我们现在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一种
关
系？
这样就是说新约和旧约都是一本作者，
嗯，
就是上帝，然后虽然拣选了40多位不同的人写成的。所以呢，教会中的确有两种观点，就是说在教会里中，这个有一种新的观点，就是在19世纪兴起，认为说以色列属地，然后我们这些教会属天，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分法呢，就是说对，是我们在旧约是给谁的呢？对，有一些跟我们有关，有些没有关系。那但是保罗，如果直接来看保罗来说呢，他就说祝约哈，他说以色列有什么呢？他们就是说名分，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都给应许给他们了。但是在罗马书，他当时对于对象是两拨人都有的，别忘了，他说他讲犹太人不该叫嚷，外邦人更不该，你们是借着他那根子上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用以弗所说的话，就是他把两下的什么墙拆了，让我们从合为一体，成为你们原来不属于这个国的人，原来你们不属于这个神的子民的，现在你们成神子民，而成为神儿女。所以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呢，我们是那个橄榄枝，野橄榄枝接上了我们的外邦人。所以呢，应该如果从圣经整体来看呢，以色列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以色列的民族的概念，还有一个是真以色列人，换句话就是真教会，在旧约就有，就是所谓被上帝永恒中拣选的人，并不是历史中拣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都会得救，就像在教会今天的人都会。所以这两个概念，当我们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说，有的人会画的说属灵的以色列人，或者就是我们用圣经话说真以色列人，就是得救的，耶稣是 真正的以色列人哈、啊，然后使得旧约的以色列人得救和今天的外邦人得救，我们是两下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呢，旧约人靠什么得救，新约人靠什么得救，我们都会整个把教会都分了。你如果看以弗所书是这样，你再看到启示录也是表达的，约翰，当我们今天讲保罗说，那约翰也说那个将来的圣城的门，他说十二个支派，然后有十二个使徒。好，那你怎么把十二个支派跟十二使徒要给他们分开，怎么分法呀？
那么另外有一个跟着相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没有选中华民族？
你怎么看，红军？
呀，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多啊，特别是我们刚刚去给这些我们这个国内这些福音朋友给他们讲的时候，啊，以色列那么个小国家，和我们中国泱泱大国，为什么选这个小的，不选我们这个真大国家？那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神不是选了个以色列人，而是神选了他要完成他整个拯救的一个器皿，一个人。神祝福这个人，让这个人成了一个民族啊，这是次序是反过来的。对，以色列民族是在神的应许当中诞生的。而不是说这个神就是看到我就选了这样一个民族，所以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这样。
对对对，他这个比喻很好，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在成为这个他们先祖的时候，他是个外邦人，就是说原来这都堕落的人，然后他们都是挪亚的后代，然后神从这个乌尔今天的这个外邦世界把他招出来，让他进入应许之地，他是从这样就是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他所并不是所有的后代都成为了，还有很多国家从也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如果从圣经来讲呢，就是在申命记第七章讲到，我选你们是我爱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选你们是因为你们小，民族小。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当我们会觉得我们提上帝说，哎呀，你如果选中华民族，那这个传福音多快。但是上帝就是说很有意思，就是他不愿意把他的荣耀分享给其他的。他要做一个刚你说那个器皿，或者他要证明一件事，我可以做这么小的一个民族。结果呢就说就像天国一样，我刚刚讲的刚开始很小。那个芥太子最后越来越大，最后看见说上帝的能力在软弱的中间彰显，所以以太人本来你们不怎么样，但是上帝在他们成为一个所谓大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列王记中文翻译说有大国为耶和华为神的这个大国，他只是讲他的那个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罗马书第九章的那些东西，所以他成为那个伟大的国家，并非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那个意思哈。当然这个整个红军刚讲就是说有一个核心，我学电脑的一段时间，所以有一个人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prototype， 是一个雏形，一个样品。第一，这样本做完了以后呢，最后以色列人作为他们，比如说以色列的整个民族的高高低低呢，将来在整个的普世教会中都会翻版出现。他们被掳，教会被掳的时候也会被掳，他们出埃及，然后我们也会从最终这么出来哈。这些东西都成为一个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将来在耶稣基督都走过，然后将来以后它在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本书旧约就是为我们写了，我们在读的时候是读我们的家史，而非说哦，对，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避免那个说哦，中国历史不是要不读那个普遍的启示，我们要读的，以至于用传福音改变我们的文化。可是在我们现在要读家史的时候呢，我们要认准说我们的这个家是这个神从万族万民中呼召拣选出来的人，这是我的第一个身份。接下来再看中国人的身份什么，我们不是不爱国，我们做公民，所以这点我觉得是蛮重要。你刚问到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是觉得我们替神可以做很多，但是我们从背后呢，可能有中国的骄傲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因为那些美国人也可以问啊，然后其他人都可以问说为什么不选我们？那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人那边问的很多，有的反映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可能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到我们那本家书是什么啊？
我们已经看到说以弗所书确实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书卷。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伟大的牧师，像中马天安博士等等，他们在很多这个在释经式的讲道里边，他写了他基本都是按照这样一本书来做他讲章的。那么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和保罗其他的一些书信相比，它有什么特别独到的之处？特别是对于我们建立教会的这方面，有哪些东西是特别要值得强调的一些东西，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从这个你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 以弗所书有很多的人看重这本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关于教会论的，这保罗大概是最集中表达最清楚的地方。救恩论可能并不在这里很清楚，可是呢，实际有了，都是藏在里面。可是他的这个教会论是相当的清楚，他做教为教会做元首，然后教会中的这些，包括我们的所长老、执事、牧师这些教会的这个职分，在这里头都表达很清楚。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相信你刚问就说他的独到之处在哪？第一个呢，我想就是说他比较，我们前面说过那个比较监狱书信的一个普通书信，所以这个普通的话不重要，而是说就是因为他比较普遍化，他会把保罗比较平稳，并不是说这边出事了我来救火，而是觉得说这个叫年轻的教会要起来，我要把所领受的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这个教会，所以他很平稳的从赞美开始，然后到这个他引用哈，所以这个就是他几乎把他这个就是说整个人救赎的终极的目的来敬拜神，一开始是表达，他甚至没有祷告，他的教义是透过跟罗马书，经常想过罗马书先把问题出来，到最后呢你问这些搞不清楚的时候，他来说你跟神强上救，他说一切来自他，归向他，为了他。可是他这一开始以弗所书就是把那个包括我们看到的上帝爱的拣选在三位一体的真理都是透过敬拜来表达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吃惊的一件事。那么在这个一个特点里面呢，还有几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课里头提到，他说教会和神的国的关系，
嗯，
他把这揉得很近的，神的国好像并不是很多次出现，可是如果你注意这个课，这个凯德博士他提到一些字样，比如说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更多，所以呢这里头使得把神的国和神的家或者教会那个很近，然后呢救恩，比如说他我们第二章很清楚的救恩来自什么，基于恩典，透过信心，不是我们做成的，信心都是神所赐，就把救恩论表达很清楚，我们原来是死了，今天活过来，所以这个，然后呢我们跟基督联合，然后我们跟他透过基督，然后跟神和好，跟万人和好等等，这些所有的人际关系的某一个层面全都讲到了，最后我们讲的属灵征战，所以这些特点呢几乎好像是说任何一个教会哈，如果说你从一个标准或者一个平稳的角度说，如果现在教会没什么大事儿，你要想建立这个教会呢，把它从正面来讲，然后你应该从以弗所书来看，然后以至于这个教会呢次序神圣就都会真理都会比较符合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重要，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你先抓住，然后你再打那些其他的仗，
再去救火，再去处理一些特殊的一些
开始，对对对对对。
所以一个是这个怎么建造的，另外一个是怎么修理的，就两个不同手册一样，
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就是来建，就是你正常条件是什么样建造的。
嗯。
那像哥林多书啊，这些都是说出了问题你怎么来处理的？
偏离福音了，然后你生活太糟糕。
非常好。
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说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也看到神也把外邦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保罗说，就是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就不再有什么区别了。那么现在反过来我们想，他们曾经有过什么区别呢？如果说那么这个区别已经不再重要了，那么这就对我们将来的服事啊有些什么样的指导性的意义？
哎，这真挺重要，就是说我们先讲他们差别，在救赎的历史中间，我们前面讲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以太人做了那个雏形，然后呢，这些都是给了他们，耶稣都要成为一个犹太人，然后神的国也从那里开始，伊甸园如果在那儿的话，将来耶稣又回来也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至少圣经是这样说的哈，我从哪个地方走，然后怎么样回来，就这么说的。那至于怎么样个回来，我们不清楚。可是说这里头呢，的确是很重要。说以色列作为盟约的这个代表，这个的确是如果没有他，我们就很难了解耶稣基督是谁了。就是说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个重量整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呢，可是要回到了这些所有的概念里头，比如说对约的认识。恩典和律法的认识，基督究竟是谁，那这是旧约的背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新约里头呢，我们发现说这个东西呢是开始，不光是一个雏形了，是全面生产啊，然后让所有的万族万民都来信靠这个福音，独一的神。 啊，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有一个历史的渐进性。
嗯，
那我们过去是有这个差别，但是在耶稣基督完成这个救赎以后，我们从本质上来说，犹太人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所以呢没有什么可夸的，就是在讲的一切都是恩典，就是这是一个核心。那么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今天回到现代来说，说 OK，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应该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如果犹太人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看他的时候，究竟犹太人在这个神的国度中占什么角色？那罗马书讲的更多了，就是到底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都信主，究竟是有一批大批以色列人归主呢，还是说整个真犹太人或者真包括外邦的人？那这里头有不同的看法，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些字眼就是说，当一切都是围绕着基督来看，一定要以基督为核心来看我们的解经，我们要用基督为核心来看其他的事。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千万要对犹太的弟兄，就是他们要尊重。所以换句话说，因为基督的缘故，犹太人和外邦人从这个救恩的角度来没有差别了，历史上的差别，因为耶稣基督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使命了。所以今天来说，我们是要仍然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影响万族，包括犹太人。而且我们对犹太人的尊重是应该是像，因为他们是就是说开始领受了这个，然后我们甚至也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磨难，所以这个时候呢，但是仍然一样，就是说他们像其任何一个民族一样，要接受这个原来神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也是给万国的救主。那个路加福音很清楚嘛，哈，也是万国的光，也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骄傲，所以雅各也是靠他们。所以这两点我们都要肯定。那么在今天，你刚刚说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不知道对今天来说应该怎么样。基本上在这个在今天的教会，我们在理解外邦人的差别跟犹太人差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能够从救恩的历史的这个线路来看就会好很多，知道在哪个约中间。你比如说你来看罗马书，那当然比较容易的我们在新约，但是你反过来你要看创世纪的话，那你这个翻山越岭最后要在耶稣基督里成就。所以对我们今天应用来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看到这个应许怎么在基督里成就，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而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来看亚伯拉罕是个榜样或者亚伯拉罕，要看到神这个约最后。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说所有的约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那到底怎么个释法，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外邦人可能我们就是不要割裂来看圣经，能够有连续性的来看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成就，因为耶稣是很关键。
我们确实看到说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好像是不太一样，无论圣经一直反复讲把犹太人专门从外邦人分出来，证明犹太人怎么样，外邦人怎么样，他是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在当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被占领国啊，他们上是一个完全被罗马一个占领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小国家，一个弱国，可以说是一个弱国，他们的救主马上就成为要整个治理整个全世界了。就对于这些特别是这个罗马人他们会怎么想，他们甚至说他们感到很激动，特别的觉得这是好事。那这个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的背景？那相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好像不这么想，我说他们的神为什么要来管我们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是看这个有没有什么背景上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这里头第一方面肯定是很肯定的，就是对于这个有外邦人听到这个犹太的救主开始治理这个世界以后，有一个背景可能跟中国人不一样，就是他们由于这几百年的被掳，然后呢他们已经打散在外邦中间，他们无意有意的要等弥赛亚，这是一件事。另一个，他们也在外邦中开始做祭司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实际有一个背景呢，就是犹太人也在传福音了，当然他们就传这个将来的盼望。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了旧约也得有福音的，不过不清晰就是了，他读以赛亚书可能读不清楚的，没像我们现在。所以他也在讲，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刚刚讲的外邦人的话，就包括我们在这使徒行传的时候第几章啊，第十一章啊什么，就很多人信主嘛，13章就是包括这个哥尼流，对吧，这个彼得传福音。 那他呢是一个我们把他称为一个外邦的这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在以色列圣殿里头都有外邦院的，虽然以色列已经那个没有，但是他们以色列人仍然他们的信仰如果一些就是说我们称为忠心信靠的这些余种哈、啊，叫圣余子民的话，这些包括这个施洗约翰这样的，那么一直有一批人是等待这个弥赛亚的人，所以他们在外邦中在苦难中所做出的这个见证呢、啊，因为神永远是有见证人，包括这些人，所以他们在盼望的时候呢，对他们有影响。所以这些人来说，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苦难，就是外邦人也知道他们的问题嘛，就像中国人一样。所以因为这样打散的缘故，他们在这中间呢，犹太人也开始翻译他们的圣经给希腊文，这个五家大译本。所以这些东西呢，对初期的这个希腊文化开始有些碰撞，有些影响。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败坏的罗马，虽然帝国很强大，可是他有文化中的败坏，他就会有一些被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吸引。所以这个背景呢，那么谈到中，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很激动，就
是
说他们已经意识到说，因为犹太人在宣讲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的神啊，那么那个旧约中的确也有这些方面，说是这个他是全地万族的人，从一本造出万族，这新约里讲的，旧约中也是这样的啊。你看诗篇，你再看这个先知们的预言里头，说我们在登雅各的山，然后呼召所有的人外邦，他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这对外邦人来说是很重要。他们当然那时候只能，但他们有背景，他们在外面听的，在外邦院里头听。那时候如果不在圣殿里头，他们不能跟犹太人坐在一起。刚你说那个分别就很重要。可是基督一完以后，把这个东西打散了，你说会不会激动？就是他如果明白这个，他会说：“哇，现在我可以跟他，哎，我们现在可以进来了哈。原来弟兄和姐妹要分开，现在不要分开，就是外。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有一段这个时间了。好了，对中国人来说，刚刚你说那个，的确，我同意。我们有大国泱泱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有五千年的这个文明史，所以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很多父母亲探亲到这北美来，他们有一个就说，哎，我要回去的话，不就好像这个神是在北美比较流行，在中国佛教的，所以这个里头就他不这么说，但是事实上有这样一个背景，他没有体验出这个里面超越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如果能够初次听到，能够像他们那样哈，那其实中国也有的，在一些地方也有，所以这个也不是，就如果我们太多的这个文化的包袱，或者我们太骄傲就会，但有一些人比较很简单，他反而或者说我们没有，我们很复杂也好，但是我们看到文化中有欠缺的时候，反而看到这个超越的神可以临在万国中，我们都是他所造的。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称他为我们的天父，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那这是一个也应该也激动的，说我们把那个包袱放下，中国人也可能可以改变哈，把
包袱
放下，对。
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神的里面的这个合一，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教会的合一，但是实际上呢，从目前我们看到现状，很多是教会是东奔离西的，那么历史上也是这样，四分五裂的不合，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
也可能我们应该多唱那个教会圣诗，有一个圣诗就是唯一的根基，他讲到征战内外异端，然后那边的分裂，但最后他说你前面提到教会的一个使徒性，然后大公性，还有它的合一性。那这个合一性怎么来看呢？有就是应该从我刚刚谈到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它的这个就是普世性，耶稣基督所救赎的这个外面可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如果它的普世性的话呢，那个核心的东西在一起，这个合一性就是说是都是一本，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核心。然后呢，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的时候，我们知道会有些争论，你要看的争论是在哪方面的争论。有的时候争论是说哦，点水洗礼是净水的，那就这个不重要了。如果真的说 OK， 现在就是说因信称义还是靠行为称义，还是说要两个加在一起，救恩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呢，或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名下之外还可以得救的啊。所以呢，今天如果出现这些的时候呢，也不用奇怪，因为圣经里也讲说他们要本来不属我们，到一定时候使徒约翰说，保罗也有这么说过，说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就属于不属于我们。所以当这种时候分裂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是哪一类的问题出现， 是绝对性的文明出现的话呢，我们应该感谢神把这个流毒干掉。如果说是一个相对性的为他分裂，我们应该为教会忧伤来祷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见教会和不可见教会的，那的确教会不完美，那我们的盼望是在真正将来那个不可见的教会，就是完全在永世中拣选，然后临到我们中间，在时间中成就的这样一个基督的身体。那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要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光说这边，还要看到就是说教会的有限性，罪，人的有限，文化中的差异，这些方面呢都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到家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等待救赎。所以在这种时候呢，我们不要一下变成一个就是绝望，看到这些负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所以那保罗，你就应该学保罗。今天我们讲保罗在监狱中捆守的时候，他说那些人不好的动机传福音，让我增加我受苦，让我才更忧伤。但是他说有一件事情我为这写的，就是福音毕竟传开了。所以你看到说保罗他忧伤的有一个层面，和但是更高的那个层面，就是如果是他把福音传在这里，他可能是为他自己名传福音了。但是呢他利用上帝，比如说造好像能够做什么事，但上帝会不会使用他呢？就是说他以为他玩了上帝，结果上帝玩了他，这都就是说，所以对保罗来说呢，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教会的确不完美。所以我们基本上要看到就是说教会的多元和合一的一面。多元就是如果我们在大一统下面，比如天主教是个大一统，那我们是四分五裂。从一方面我们要小心了，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小小的一点问题就再分。他们呢是大一统是这样，他们有中间有天主教不有不同的 order 吗？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奥古斯丁，这是属于这个
Benedict，
这不同的这个 Dominic， 然后我们说 San Franciscan， 就是说叫这个弗兰西斯啊，他们每一个不同的，还有耶稣会，他实际也是一个在下面有不同的这个差会的，所以他们里头也有不同的。那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福音像里头也会，比如说这华人教会有华府啊，或者原来有这个普世的这个福音信仰的这些协会呢，都在试图说我们不需要教宗的时候仍然可以体现这个合一。我觉得这是蛮重要，这两方面我们看到教会的有限，然后有的时候应该高兴说，哎呀，这群人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如果他福音是正的他可能跟我们的治理方式有点的差别但是呢如果福音是对的话呢，他们可能更适合在这个人群里头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方面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教会的多元化呢我们就是说不要，就是不要为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在核心上出问题，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这样的缘故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群。
那就是说在真理上是合一，
对，
然后在一些方式上面就是要欣赏一些各样的。
对，这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合一，天主教的话大概是比较注重形式的合一，在这方面当然这是没错。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合一讲的不是单调，合一是真理上的里面的一个完全的合一，但是在外边的方式上很有是多元的，而不是一个强调是一个单调的，大家都是七步走，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里头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不能够，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可能有点关系，就是有近有远。比如说我们教会在一个宗派里，但是我们不会鄙视别人的教会，但是我们有能哪些方面能够合作呢？哪一方面我们可能够做的，有个不能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就是在这个来体现教会的合一，就是说我们内在有真理的合一。如果在有些地方有些差异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团契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我们要有智慧来处理。这样体现出来说，奥兰多有这么多教会，中国有那么多教会，我们是彼此掐呢，还是彼此说，有我们
彼此弥补？
对，这个是比较重要。
在圣经中我们注意到，在福音书里边，神的国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突出的主题。但是在以弗所书里边，我们看到好像保罗并没有那么频繁的使用神的国这样明显没有直接的使用这样一个词。那这是他是故意这样没有这样把它表达出来呢，还是隐含中表达出来呢，还是什么其他意思？或者是说随着新约的发展，那么神的国这个概念已经变得慢慢 不再像福音书那么重要了呢？能不能把它解释一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的确，我们使用词，每一个圣经的作者都用法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呢，我应该肯定说，保罗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里头，如果我们注意一些细节说，他有不同的表达，像表达保罗因为要解释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国度究竟怎么回事，他有点像一个工程师把它分开一样的。一点这个地方怎么会是那种回事？所以呢，这样的话，你注意到说，他解释耶稣基督怎么样带来这个国度，带来这个国度之后产生的教会、产生的个人的改变、产生的文化改变、整个历史历代、整个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已经到幕后的时代了。这个幕后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如果肯定要讲神的国，但是那神的国是一个巨大的超。如果每天光讲这个呢？他并没有讲的神的国里头的细节，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注意以弗所书我们这堂课的时候，这个Ricky 讲的很好，他注意到说有一些词汇，你如果注意看他用的时候呢，都是神国里头的那些成分。
嗯，
啊，你比如说到说有基业啊，你这国家才谈基业的，
嗯，
然后说征战的这个场面，统管万有，然后他是天上的国民，说国民这种概念你是知道说跟国有关系的，所以这一些很多的这些字眼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使者，两国交兵才讲使者呢，如果只是家里的事不是这个，所以他这里头是有神的国，然后有神的家等等，但是呢这些字眼都是他频繁的使用的。那我相信不光是因为要向罗马人表达这个，他更重要的就是要承担这个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是不是还在继续耶稣，因为有的人那个自由派的神学经常会说保罗把耶稣基督的改了，原来耶稣基督讲的是这个，保罗现在讲那件事了，他就，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就是持续的来传讲的福音，但是他讲的更细微，究竟他要告诉教会到底如果这个国来了又没有来代表啥意思，这个就是从这个末世角度来说，那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说对外邦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我记得是理查德，我们这个所以他提到说圣经中有一些东西是一个先设不需要讲的，
是
啊，有的时候你今天没回家你不用打电话，虽然晚了半个小时，但是你太太知道你在干什么了，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神的国这么重要，
嗯，
已经是你不会说迷失掉的，
对，不用讲已经知道应该是这么回事，
对对的，这件事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讲的，所以呢对于我们今天人有的时候因为讲这个太重要了，或者没讲我们就好像觉得说哦是不是不是他的意思，那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刚刚跟你分析，我相信应该有说服力证明说神的国仍然是他所关注的，但是他关注的方式表述的方式呢跟耶稣是有差别，因为他要讲更多细微之处，
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福音说讲到神的国降临啊，降临这样一个过程已经来了，那么保罗在这边讲的就是说啊，
怎么拓展？
哎，怎么、啊、这个国家是怎么开始拓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就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只是在我们在
我光看树林的时候忘了这个森林，
只是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国度家是怎么神的国家底下是怎么来扩充的了。所以如果我们只看的话，哦，看不到那个国的那个一个总体的，看到是具体的。各个部
家庭的关系啊，雇主的关系啊，等等。
呀，这是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解释非常好的一个答案。
嗯。啊、哦，我们看到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好几个地方，他都谈到了属灵的恩赐，有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他都谈到了。那么这是第三封书信中他谈到属灵的恩赐的情况，但是他在这里似乎是专注着。侍奉的职分，而不是在侍奉的能力上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职分也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呢？
嗯，这个词汇哈，我想的字都是文字之间就是有很多的可变性。那么当然你刚刚既然谈到就是说职分和恩赐，因为我们讲的这两个职分上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的这个职分，神把恩赐加给我们，有的时候是有这个恩赐，然后呢来表现出来，你可能有这个功能，但你未必有这个职分。所以呢，我们看就是今天的教会来，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属灵的恩赐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然后这里说的是什么？那么以弗所书呢，我觉得是很清楚，是特别讲那个职分的。这个职分呢，没错，这个职分，当我们有的人，比如说我原来没有做牧师，或他们还没有案例做长老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恩赐呢，有一些天然的恩赐，可能我们当过老师，但是其实很不显著，并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被神说哦，你被分别为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会加上其他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显明我们的他的呼召没有后悔。然后他要给这恩赐目的呢，就是其他偶像不是职分的恩赐，而是说属灵的那个教导的恩赐、治理的恩赐加给你的时候，他是为了教会的福祉。然后更来同时的一个副的好的副产品呢，就是来证明说你的呼召是真的，神呢是真要把天上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然后造就他的教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他跟罗马书和这个哥林多前书是有些差别，那边讲的恩赐有不同，然后特别讲这个属灵恩赐是讲的这种功能性的，然后领受的两个都是职分，也是上帝分别出来的。但是呢，在这个职分上，往往神呢会加上另一种的恩赐来建立你那个职分上的需要。
那么现在教会普遍的对于属灵恩赐，普遍的看法是怎么样？
哎呀，这个属灵恩赐，我们我相信，也许红军有不同的看法，也许你来说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圣经，我至少我自己感觉说，我们都有自己的词汇表，这个词汇表呢，有的是系统神学的词汇表，或者我们特定的这个传统的词汇表，有的是圣经神学的词汇表。比如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个课就是专门讲系统神学的，你就发现系统神学的词汇跟圣经神学很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保罗，我们最显著都知道，保罗和这个雅各的称义不是一件意思。所以呢，当我们把它是我们是用一个词汇把它定型，这个有它一个稳定性，给我们一个帮助。但当时在我们教会不同沉船在这个碰撞过程中呢，它可能是另一个意思。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从教会的合一的角度呢，我们希望澄清一下。所以呢，当我们来跟不同的信仰的这个沉船来谈这个事情，当讲恩赐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清楚说你在这个讲什么。所以我们会为了这样的缘故，我们会说职分的恩赐，或者说是侍奉的恩赐，或者说是生命的恩赐。有的时候特别讲的说恩典，我们甚至会原文里都并没有分出来，我们甚至说这个是属灵的果子，这个表达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生命的果子，就我们把它称为恩典。然后呢，恩赐呢是讲到你侍奉的那个，但是原文的这两个是一个词儿，都是 charisma， 就是说那这个意思，就这些词汇都是让我们分别是你在讲什么。既然你谈这个问题，我想就是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比较注重我刚刚讲的这个功能性的，可以看到说预言的、说方言的，甚至到说讲道的恩赐。那保罗在说这个时候呢，他说最大的恩赐是爱。所以我先在这里头，我们先要讲清楚他对方在讲什么属灵的恩赐。第二个，我们要分别说你要追求哪个恩赐，这个是重要的。
对呀，我也是，我最近正在看，因为我要写一篇文章，是我神学课上一篇文章，就是来比较一个是 Goffin 还是一个 Storm 两个人一个是终止论，一个是连续论。终止论就认为有些恩赐到现在已经终止了，那连续论就是有些恩赐初代教会的一些恩赐叫一直源源不断的一直继续下去。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带着两种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观点，我在读他们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像刚才牧师说的，说他们把一个概念他容易把它混淆掉啊。他们特别在争论的焦点就是关于方言的恩赐跟这个预言的恩赐，就基本就是在围绕这两个来争论。那么争论的焦点就是说，现在的方言和预言，那么是不是跟初代教会圣经没有成典以前，新约圣经没有完成以前那种带有启示性的意义？那么高芬就认为说，这种启示性的预言已经终止了，因为圣经成典以后，这种启示性的，那这是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但是那个 Storm 就认为说没有，说现在的还是有启示性，但这种启示性不再是那种无误的，也可能会被误解的。所以这方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观点。
就是神引导会不会用那种方式引导，然后呢，神是不是还用这种方式说话？
是啊，所以这是有圣，这是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争论。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在这方面特别也是需要小心。但是我想可能
对你刚刚谈到那个，就是说那个我想这本书已经翻译的那个温 Golden 他的那个系统神学翻出来了。那我 Golden 呢，他是在改革中的这个信仰的圈子，然后在现在三一教老师，现在到 Phoenix。 那他呢是比较像 Stone 这种，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的职分没了，但是呢这个功能性呢可能还有， 所以呢这个公司就要小心，所以你不是他那时候他肯定他加了一个关键，他说你没有权威了，所以说神对你这么引导可以的，但是呢你这个你没有办法来说对我也是这种方式的，所以呢那但是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处理，因为你当你把它扩展成这样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如果是神来的，那我们其他人跟他怎么相处，关键不在这儿，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这么引导，如果不是个肢体那倒挺好办，
对、
就是、你做你的，就但是他因为跟别人都有关系，那像现在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牧师身上就更大了，如果只是一个人，你说从神来的，那你可能神兴起，所以有些特殊，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我自己感觉说有一些特殊极端的情况，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你说圣灵没有对他特别的引导，你说不过去的，就是说一定有，但是这个呢马丁路德是不是得了新的启示呢，他不过是回到加拉太书和罗马书、
嗯、
所以呢这里头个别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重要，我们把它要一定要给他有一个这个无论是终止说还是说给他继续，我们都要看他对教会产生的长远的果效，你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些是要注意这些方面，
对，就是我觉得当我读到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观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假如这些启示性的一些预言或者是方言还继续的话，那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圣经的全备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假如圣经是全备的，那么神在继续不断发出启示，和圣经是对圣经有补充呢，还是完全没有？
对，是设立令，对，
完全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为了避免冲突的话，我们就我是希望不用启示这样的，因为启示是一个。是不同的一个概念，而是我是想用光照这样一个概念，
光照或者引导，
或者引导，就是神的话就真理完全启示出来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人全都明白了。光照就是让我们把神的话重新阅读，重新明白。像马丁路德，他是光照，他没有新的东西在圣经加什么，而是说把以前人们没有在圣经中没有看到的一些光亮、一些真理，他把它发现到了。所以这是圣灵对他的光照，以至于他发现了已经被启示出来的真理。
非常好，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其实马丁路德，比如殷晨义或者加尔文后面的发展，他都其实在初代教会都有，初代教会他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可能没有在
没有把它 RT
没
有把它
没有那么
特别强调出来，
对，
所以就是不过是就是说你原来没看见，时间看见了或者你再发现了，所以这样的话比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些恩赐的这个再彰显，有些地方我愿意使用你刚刚说的那些说法，所以呢因此的话就是有一些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啊，或者是特殊一些比较超越的事情呢，可能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往往是可能是在有点像初代教会，就是神的国临到一个地方，那个文化中原来没有介绍，神要突破那些东西，
对，
然后但是呢这些东西回来都还是要跟按照圣经来说的，所以这样的时候他的那个赤明神的全能，耶稣基督的能力现在在这地方仍然掌权开始了。
对，关于关于这个功能恩赐，个人恩赐，我是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于职分来讲，对于使徒的职分来讲啊，也有一些人认为职分是继续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相信说，使徒这样一个职分啊，应该是没有再继续下去了。使徒这职分在现代教会中不再有了。那么能不能再讲一下，就是说除了使徒这样一个特殊的职分以外，还有哪些职分啊，在现代的教会中？教堂已经也不再有了，那么为什么这些职分不再有了，然后呢哪些职分还在继续有，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些东西对我们建立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哦，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目的是为他，我们不是为了解决争论的问题。非常好，就是说使徒的身份是没有，就是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所呼召这个定义上的使徒，我们不是讲普遍意义上这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词都可以在不同的用法，我们刚才谈到所以使徒本来就是被拆的，那如果被呼召出来做这个传信息的，那现在就是耶稣基督
亲自拣选，
对，他这件事已经做完了，然后我们教会的根基在他们，所以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如果你要再说你是使徒可以，但你轻易说你是用英文说比较大写的，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代信者嘛，你可以用这样，但是你就不要在这方面产生忽略。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职分，比如以弗所书里谈到说有传福音的，我们今天呢仍然在很多的教会事情说我们的宣教士把它认为是传福音的，他是一个神说差出去的，那么有些牧师被差出去的时候给他一个宣教士的身份， 那么在我们的宗派里面是就是说，你如果在这里的话，那你就可以来安立长老执事，建立教会。就是宣教士有一个特点，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带着使徒的，
带着
功能，
对，他有带着这个，就是带着这个不一定是对，就拓展性的，或者是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有的人没有的，所以有很多宣教士他是在教会安立牧师，然后再被拆出去，他们在我们就叫传福音的，他也把它作为一个职分的。这个职分呢，实际上呢可以是不往往是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按照现在是跟这个长老和教导的牧师连在一起的，他一般不会轻易的如果安立你一个做这样的。那宣教士呢，所以他你可以承认有宣教士，但是你是不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功能，还是作为一个职分，他有时候叫这个比如叫职分的时候他就需要安立，如果作为功能他就不用安立所以这个那我们教师和牧师在历史中加尔文是把他看说教会有四种啊，存在，他有长老执事，这大家没有什么好朋友，然后呢可能他还有教导的跟这个牧师
和教师，
教授，他讲叫教师呢，不是讲的我们一般现在主日学老师，他讲是训练牧师这些教授。
那是不是指神学院的老师？
对，神学院，对，是这样的，对，他是这样，他就是他这样来分，就是说有那些教导牧师的这些人，他们要做，所以呢，他要实际也是个牧者，那么这是第一线的人是牧者，他要教导，然后呢，在教会中呢，长老和执事，那牧者他是把他分了，然后呢，在呢现在的教会中呢。至少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如果不算天主教或这个东正教或者把这个英国的这个国教就是说
圣
公
会
那他是有这个 bishop 的，就是他们有主教的，我们如果不算主教制，包括这个卫理公会也是有主教制的，那我们大多数我们的华人教会主教制比较少，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是要面临的是这种，就是说两分法三分法，就是牧师长老是一个，还是有的人会说牧师长老然后
主教
主教大概对然后对然后还有这个执事，那么还有一个就主教们就是执事，这三个有的会把它分成三个这个职分，那我们的状态是把它两个合在一起，因为就是说这两个都是治理的，但是神说到就是对教导的呢要有这个双倍的敬分呢，敬拜报说他是全职来服侍的，那么也可以有一个原来是按理做教导就是治理长老的，他如果奉献做那个，那他也可以仍然叫他是长老的职分，但是呢如果我们他也可以变成一个教导的长老，但是如果比如人教惯了，那我看华人教会有一些人像比我们下来的黄小石长老，或者我们原来说在台湾有一个吴勇长老，他其实就是牧师，但是因为他开始的时候用叫长老的名分，他就一直叫长老，但是他实际就是讲导的，就是教导的长老，他已经是了，那么就是不用牧师，因为在以弗所书是用一个冠词在前面，就是说教导还有赐下来有教师，就是说牧师和教师是一个冠词，所以他们两个只是一个功能性的，是一个职分然后两个功能，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北美的这个改革宗教会里呢是用这样两个职分，但有的就不是，有的改革宗是有四个职分的，就是 CRC 是这样，不知道这个这样，那么我就叫这样的缘故呢，就要回答你，我就说这对中国教会我觉得很重要。你前面提到在什么问题，这点也很重要，说我们那些方式不是我们的终极，可是这些方式这些教会的制度呢，是为了教会更好的成长。所以呢，在我们在北美，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好处。是有这个，当然它也有一些弱点，因为当制度化以后，我们会担心的制度化带来的是把人绑死了，但是制度化也带来的时候，我们中间可能不会容易产生一些错误，当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处理，不要现在一件事情出来，教会要开会，那么已经前人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拿来借鉴，做一些修改，那对整个教会的成熟，对中国教会今天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建设，一个就是教会的制度，尤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如果说其他的制度都要跟西方接轨哈，我们再说，那反而这个就是说作为教会历史历代的这个沉船，我们不是要把它的文化搬来，可是这里的属灵上我们要谦卑一下，说哎我们是不是要有，所以现在新兴那些教会注意到比如说教会中间的治理中间的这个就是说超过一位的多元领袖，这个很重要，不要变成一个家长制主教制，比如说我们不要愿意，我们觉得主教制是容易出弱点的，那我们就要强调这个群体的治理，那么治理中呢群体的带领至少有两个以上的长老牧师， 那这样的话呢，那个属灵的权柄呢，是可能很平衡的，不光是从恩赐，甚至说要翻船的时候呢，还比较有平稳，最重要。还有呢，我们不要搞宗派主义。可是呢，如果宗派是作为在这个历史上可能是一种需要的时候呢，是一种就是一种体制，我们在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一同整合，不可能每个都变成一个很大的，像我们旁边那种几万人的教会，马鞍峰教会是比较少数的。那我们怎么样，这些小小教会彼此怎么样互补？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的教会将来一定要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呢，是教会是祝福；处理得不好呢，就是会倒退。
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呢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在这里想问的是说，这个妻子顺服丈夫是出于一个不变的标准，还是出于当时特定的文化？那么与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圣经中有哪一些的教导是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还是出于一种不变的标准？
哎呀，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虽然刚我们看起来的时候，问题很简单哈，我相信这里头有几个原则，说到底，我先回答你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说是不是一致的。
嗯，
那这个特例我们会看出一些原则，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普那个在圣经中的一个普遍都存在的，不是说只在以弗所书里，从创世纪开始，然后一直到后面一直在讲，就是说就是约中的有一个代表，然后呢亚当夏娃，比如说在旧约中但在创世纪亚当失败的时候，虽然是夏娃吃的果子，神子为什么没找夏娃呢？就找头哈。就这个时候从这地方比较清楚。可是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中，文化处境中，比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门头？门头还为什么这个就不重要？你怎么能根据今天举手，比如说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那我们先祷告是不是一定要举手啊？那这里头都有一个背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救赎历史圣经的渐进启示里面，有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说，看是不是重复出现的，然后是不是不断的在，因为如果是重要的事，神会不断的重复的，因为人是很健忘的，他一定是不断的重复，不同的方式重复。所以这个是，然后呢，是不是很清楚的讲，有的不清楚，如果是清楚的讲，这两个，一个不断重复，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要注意他这个在这个启示的展开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调整。如果没有做调整，那就你比如说有还有也出现有张力，因为一个圣经，我举个例子，可能在两会，比如保罗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都是一了，也不分男人和女人啊。你拿这些经文跟保罗这个说妻子要顺让，你说 OK 不分了，你怎么还讲这个？所以他在不讲一件事，他在讲救恩上我们同门恩典，
是
然后不再讲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可以在家中的次序，在教会的次序，他要讲这个次序，因为这个呢是那个原则，圣经创造的这个原则。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不要拿这个东西来掐起来哈。所以呢，当这一个特殊的原则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看这个原则是不是在圣经中一直贯穿都有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文化的解释呢，我再举个另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以弗所书也出现到过，说我们还在原来的位分上生活，就是说在基督得称义的，虽然你是这个他说是住址和仆人。那我们今天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样应用？一个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应用，就是说哦，那仆人，那就我们就把它变成雇主和这个雇员。但这里其实有差别的，其实在那原来那个体制下面的呢，这个奴隶主哈、和奴隶呢是一个拥有的关系，它是它产业的。从一个角度，如果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就奴隶制度不是奴隶制度没有罪啊，肯定有罪。就是，但是神在许可他在这个救赎历史中，他许可这些事的时候呢，他表达这个是说，几乎是一个外天的家人，就是有的老仆人在家做了一辈子，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你在中国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老仆人关系很好的，他已经不把他看作是一个仆人了。所以这里头他有这样的关系，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所以当我们在用这个的时候呢，一定要明白这个文化的差异，在用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时候，但是我们要说，哎，这里头呢，不太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他说了很多给这个仆人的话，所以仆人主人呢说的很少，就是你记住，他天上有一个主， 一样的主，然后呢你要就是公平对待他，说的比较少，因为就像对爸爸妈妈说一样的，都说了很多孩子要孝顺，只是跟爸说你不要惹他气就完了，他有一个这种从属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头呢，我相信这些解经中文化中呢，不是就是说简单这几个原则，有了这个原则，然后要仔细来看这个究竟他在讲什么。所以有的这几个我再重复一下，一个比如说是不是一个一致出现的，然后呢是不是清晰出现的，还有一个中间有没有发展。那有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是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那我们就出来，因为这样的是一个原则性，而跟门头呢是一个当时希腊文化下来代表的。如果这个如果不门头，这个妇女的代表是妓女一样的，所以那我们怎么用那样的方式来敬拜神呢？所以你要在敬拜神，你表现出你的敬虔。那犹太人也是随俗，这也是他们一个传统。那这个传统中跟其他礼仪有关系，到后来我们发现说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圣经中其他地方并没有要求我们一直要举起圣洁的手哈。这个我相信也没什么补充。
然后这个意向您很好，不是？对，回答的很好，就是把能够这样，能够在通过历史这条线来解读圣经是哪些是有历史性的，哪些是原则性的，非常非常好。我是看到很多人一些人在解释圣经，随便拿出一些圣经来，就把它是随便乱放在就是
变成普遍性原则，
把圣经每一句话都是普遍性的原则，几乎带来很多。
对，他不放在旧书历史里面看，这个是很成问题。包括《使徒行传》，你要那样读的话呢，你今天教会就乱了。
我们大家都熟悉，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保罗最后说我们要披戴全副的军装，那个非常形象，有旧的头盔、护心镜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形象。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保罗当他想要这样一个图画的时候，他是根据罗马士兵的这样一个装备，他给了这样一个图画呢，还是他有一些旧约背景，跟旧约神在旧约里边用到说应该有这样一个装备，他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图画来想起这样一个，
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记得这个很可能是两个都有，因为我想他写给以弗所的人，如果像我们现在写给中国人，他如果他们今天能够见到这个罗马士兵的样子，那他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所以他跟他们有关。这显然就是说，但是也别忘了，就是保罗也是个大学士，他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
是，
在旧约中有很多的例子，就是今天讲到这个，那耶和华是元帅，当然还是讲耶和华是一个战士 warrior。那其中一个最就是最清楚，我记得我在新约读书的时候，我们一个新约的老师，他让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第59章的这一段，他特别提到59章里头，他提说他以公义为铠甲，就是护心镜呢。然后呢，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宝剑。这都说到了，所以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对保罗来说呢，旧约就是耶稣基督所读的这个圣经，那他拿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看到这个，所以我们虽然学者有不同的观念，但是我们这实在是看到不是一个单一的在新约中出现的，旧约中也谈到这件事情，这个属灵的征战，而且在旧约中这个征战对以色列人呢是很清楚的，当神祝福他们的时候呢，以战争的得胜来表现。然后当他们背应他的时候，也战争的失败，甚至获得了饥荒，所以这个里头在这个以赛亚在想象末世耶和华来怎么成就，透过这个弥赛亚达成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图画。所以这两个图画呢，我觉得是两件事情都是有的。
所以在提到全副军装的这段经文当中，我看到有些人解释说根据这些军装的一些设备，他就说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武器。他特别提到说这宝剑因为看头盔那是防御的，这个护心镜都是一定是防御性的。他说包括宝剑都是防御性的，宝剑是短兵器。他说那个进攻型应该是长矛根据这些他就
自己解经，
就开始解经，按自己解经就说基督教信仰的说你我们也是防守，只是防守基督已经做成的东西就好了，你不要出去进攻去。那么这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也就是说好，那边如果别人不信主的话，你不要去进攻了，你只要别人不来攻你就好了，会不会带来这样一种
我觉得这里头应该不应该单一的是防守，对，这解经方式
是不是有问题的。
你如果放在那个以弗所的背景下来建立这个教会，我 同时呢要扩展神的国度。好，我觉得这两个都有没错，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如果我们从一个方面来看哈，比如说我们看通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我们一般用来在护教学上的两节经文，保罗和彼得正好是两个方面。彼得呢就是等别人来问了，彼得这书呢，就彼得前书对吧，三章十五节，他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然后呢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正好别人问了，我再告诉他不要这个动不动就到别人家串门告诉他。
他是在一个大的逼迫的环境下，
他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对，非常重要。他的环境呢，这个
就是敌强我弱的环境下，
是在这个整个的大的患难中，然后呢这些人一直不断的找基督徒的茬，说这个罗马这个城被烧，就是当然是基督徒干的，所以他都不断的在这样的时候呢，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他们有很多诽谤的基督徒喝人血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使得这个彼得说我们要以美好的见证来赢回这些人。那么但是呢保罗也同样的，还是保罗哈，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第四章他就讲说，我们征战不是输血气的，然后我们来在神面前有能力要什么，攻破各种各样的引垒，将各种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这些至高之事都一一的攻破，然后他们把他们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你看这话很强烈的，心意夺回，然后至高之事都攻破了。那你说当然我想这是一个比喻，在我们讲刀剑的时候，这个盔甲的战士从来有防守和有进攻的。那从那个角度来说，整个神的国原来当然这个全地都属于耶和华，当人背离他的时候，魔鬼暂时有这个，但是仍然是天父的世界。所以的话呢，神有这个权柄来夺，那他也让他的这个子民，他的国度中的人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不是，当然他特别提到我们不是那个征战的兵器，不是血气，是说我们是属灵的这个征战，但是那个心态和那个态度，要把一切不顺服神的一个至高者，所以在文化中做见证，哪些文化是毒害上帝的百姓的，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这要有来防御，也要有进攻。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是说耶稣是我们的大君王，那么我们应当在实际生活中怎么样去荣耀我们的大君王，去尊荣他呢？
呀，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想我们在时间上不可能讲很多，但这也是我们通常就是说当我们来想他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王我们怎么对待他，然后我们对我们父母怎么样。所以在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他的这些诫命和大使命，这其实都是最核心的了，就是我们子民所以怎么样来关注他的事，就他的事是我们的事，我们这是一个家里的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要注意说透过兴旺爱来表达的时候呢，祷告读经，然后彼此相爱，然后传扬福音，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教会的功能哈，作为他的肢体的功能你都用，这些功能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注意到这个神就是真正在我们身上掌权。那还有掌权的不同的方式，我们注意到就是耶稣基督做君王，我们前面提到说他的君王的这个职分，祭司的职分和先知职分，君王上面至少有三个方面，他降服我们，然后他又保护我们更是呢又在整个的神要为我们来消灭我们的仇敌。所以如果我们开始明白这个大君王是为我们的好处，他是一个好王的时候，我们一定，我觉得在我每次一想到这个君王的时候，我一定要想他是一个善的王。我们一想到这个，因为我们在电影里跟生活中看到的王，因为人的堕落总是霸道，所以很难觉得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说他王的时候呢，我们无形中就把那些东西弄进来，而不是说一个服侍的，让你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在这边课程提到我们当用诗歌颂词来敬拜，来敬拜，来这个称颂我们的主。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敬拜和这个颂赞当中仅仅是限于音乐或者是诗歌这方面的？因为有些教会就把说去敬拜赞美团，敬拜团实际就把它说只有叫做好像只有唱诗歌和这个祷告才叫做敬拜。那么实际在真正敬拜当中，那是不是还包括其他的内容？
这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尤其现代人，我们就讲整个人生是一个敬拜，然后整个的目的，那在我们敬拜中有高潮，就包括说听道是敬拜，彼此问安是敬拜，然后唱诗是敬拜，祷告是敬拜。那在这里头有不同，所以音乐的敬拜呢，是一种我觉得柔和了神的话和这个一种无形的音乐，然后把我们心灵和头脑好像柔和的很在一起的。那这是一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所以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绝不是反来说说哦读经就不是，或者说甚至更远一点，我们工作到底算什么呢？那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我们的工作侍奉其他的人，实际是敬拜的延伸。所以在我们教会中，比如说我们当用说教会有敬拜的功能，有教导的功能，有团契的功能，有传福音的功能，有服侍彼此的功能，服侍这个教会和社会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狭义来说，是星期天上午那一个小时是敬拜的一个时间，在这里头的一切事情都是敬拜主，然后彼此相爱。那可是呢，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这个狭义的不要来代替广义的
敬拜，
因为对广义的敬拜。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其他的途径呢都是来反映出这个敬拜的质量是不是真正产生的变化。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狭义的星期天的那个敬拜里边，也不仅仅是这个唱诗歌，所以那个敬拜赞美团不是说只是唱诗歌的那叫赞美团，其实我们的主日讲道啊、奉献呢、彼此之间本来都是在敬拜当中，甚至我们用餐都是在敬拜。
对，这件事情就是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我记得甚至我碰到一个比较老练的基督徒问他说：“今天怎么样？你的那个参加这个敬拜怎么样？”他说我有很好敬拜，但是今天讲道很长。然后我就问他，但是他敬拜是啥意思？他说哦，这是我唱诗那个15分钟。所以那我就知道他整个敬拜呢是不光是一般的狭义，他更就是就像这样的。对，
我们看到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抵抗罪的能力，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在抗拒罪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盼望呢？
或者应该怎么做？
对对
呀，我觉得从那个我从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福音的能力。我们说核心的话，如果那个福音是动力福音是更新我们，那个盼望的确在基督里。我们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没有盼望呢，你要注意说你是不是以其他东西代替上帝给你的盼望。所以你会今天丈夫没有爱我更多，所以我失望。但是如果或者孩子不听话，我们都会有把其他的东西，我们这都是方式都觉得说这个，我不说那些不重要，那个很重要。可是就当这些东西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恰恰是提醒我们说福音能不能改变这个？
对。
然后，
或者是说拿其他的东西，实际上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
对对，如果成为偶像，那我们就是非常的危险。那么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先出现这个以后呢，我们在更新中很重要，就是福音的更新能力。你比方说，我们可能会疲惫，我们教会执事做几年也会休息。那我们工作也是这样，我们有星期天就主日的敬拜。所以这里都是在我们更新。那我们基督徒也要特别想到，就是说我们的福音的更新是什么，就是悔改信靠，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哪个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然后你为这个东西来悔改，那么你才有可能更新。你如果只是很泛泛的来说，所以你将来会感到说那个原来起初的爱或者最起初的福音呢，好像跟你越来越遥远。你今天呢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或今天呢就是好像有两件事情，师父印进门是这个，然后这个成圣靠自己，然后修行靠自己。所以那我们就把这个加尔文说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这个同样领我们使我们称义的是让我们成圣的一个主，一个福音。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更新的时候呢要注意的，每日的。然后还有呢，在更新中要注意我们的敌人是谁。世界，个人，我们就是我们的肉体最弱，然后呢魔鬼。那这三个呢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注意说现在我在哪一个受到哪样的攻击。那知道我们的敌人，了解他们，最后呢就是用所有恩典的管道，我应该再重复什么是恩典的管道呢？祷告、 读神的话语，然后交，然后彼此的交接，然后呢尤其是领受神的道，听道，基督弟兄姐妹要学会听道，然后呢然后要在这个道中成长。所以呢在怎么来使用这些恩典呢？加尔文在他的这个基督陈胜，你刚刚讲的时候，他有一些路德，两个都有路德，我记得我最近注意到他一本书，就现在好像虽然好像有发行了六百万册，就是说他当时有一个理发师问这个路德说，我怎么祷告？那路德呢，那给理发师写嘛，他就写得很艰难，他就先是用主导文，过一段时间又加了这个十诫，最后又把使徒信经，他最后是四个方面，他讲简单祷告，都不是一次都把它走完的。他基本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祷告方面，你需要有一些属灵的纪律，那些东西不是目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呢，你是很难的。这个我觉得就是神用了这些永恒中定义，也定义了什么样的方式达成。我们知道我们救恩是这样，但是我们好像忘了，同也是用这样方式让我们有盼望，然后让我们进前的生活。那这些方面呢，我就你如果看那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加尔文论到近前，那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方式。
啊，在以弗所中，我们看到当保罗把这个福音展开的时候呢，他看到说，透过神的国度来看到福音是关乎神的国度，神要得着一大群的子民。那这方面的信息远远超过说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比这个信息要更加广泛。但是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神带领一个人一个人来信主的，那在这样一个个人和群体性的之间，我们怎么找一个平衡？福音是关乎一个群体的，却是透过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怎么样来找这样一个平衡呢？
是以弗所就是在这个以弗所的神给保罗的启示里头，显然是从大局往下走的。所以这个途径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是按他那个规模的方式，他从他敬拜，然后讲耶稣基督怎么成就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从死亡过犯怎么样，后来他都是用我们，没说我啊，他就我们这个词很重要。所以那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应用到我们不同的层面啊。所以在这里头呢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定要注意到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根基的来说呢，这个福音一定是有个人性的经历，但是福音绝对不是停在一个个人层面，我逃避上帝的惩罚然后个人得救，那这个整个就违背了神要建立一群，就是他所救赎的百姓成为他家中的人，家中有爸爸妈妈，有哥哥弟弟，那我们如果说是单个性的这样的话，那是非常就是说失去了很多的祝福了。我觉得就是说那我们不要是如果在对天主教这种大一统，然后每个人就是说我们所谓就是挂名的基督徒这样的，我们一个来回到宗教改革来看到强调个人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个有重生经历的，这两件是绝对缺一不可的，我们不要把它两个掐在一起。但是就是在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在不同的时代每个人关注不一样，我注意到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比如说对现在的这个国家的事物甚至说环境他们都很在乎，所以你可能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不是简单的用思虑，你可能讲说整个环境的这个败坏来代表什么，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看说最后为什么苦难在这样，然后像他们这种方式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整体的群体的概念来传福音可能比个体的更有效，不一定是一定是要那样，然后说这个群体要加入这样的群体吗？啊，你还是个人性的挑战，对吧？所以我们在传扬这个的时候呢，以弗所书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呀。当提到这个群体性和个人性的这个关系当中，那么你认为现在中国的教会华人教会，我们目前所比较正在关注的华人教会，目前在哪个方向比较倾向于哪个方向，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你们有没有什么？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群体比较看重群体性吧，中国人蛮看重集体主义思想的，很多时候还是很看重群体性。
这是你看法是吧？
对，
我的感觉是说骨子里是很个人性，然后表面上很集体性，就是说我们都不喜欢枪打出头鸟，所以呢我们如果用的时候我会个人，我们强调就是群体做什么事，然后这个时候呢比较安全，因为大家在一起啊。但是如果个人性的那个呢， 实际上骨子里是蛮个人的，因为中国过去的强权的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说民族集中吧，这样的表达。那在这种的一个文化背景下呢，人都有一个办法来对付上面的，
对
啊，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个人的其实极度的自由
遮盖，
所以我们从表面上我们跟大家都一样，但是如果你要说出来的话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不一样，所以这里头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像神的国度，像他的真实那种委身，而是一种比较肤浅的，至少说那还有一个你刚问的时候我想起来，就是说中国教会这种大体倾向的时候呢，也取决于看在哪里，在什么时间。中国教会跟西方呢，我们有一个时间差，比如说我们跟台湾也有一个时间差，台湾的教会时间，香港的教会，在这个时间差中呢，是我们迟后的领受了这个，比如说西方比较讲究个人的这个福音信仰的个人性，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正好在这个阶段，然后呢慢慢呢这边发现说这个钟摆太多了，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其实自己要来想，所以作为教会的同工要来想说，你的同工究竟他的个人性是说在群体中，比如说我个人要有一个判断，我最后要负责任的，中国人要选择这个我个人要负责，但是在这个群体中间，这个不是群体压倒个人的一种简单的，而是说这个群体对我个人是有连接的，是必要的，神把我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它是我成圣的一个器皿，就是说神要这样，所以你要这样来看的时候呢，就不会把神很关注这个群体的。那我们的群体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概念，就是大一统是一种文化的，就是你不得不接纳这样的来一个表述，但是并非是说
并不甘心自愿，
不是很真实的，对，不是很真实，所以呢那种群体性不是很真实的群体，那个体性也没有得到发挥，就是其实都是遮着眼着，没有把真实的那种个体性放到神的光中，然后让他的个体真的在福音之中得到调整，然后那个群体性也不是真实的在神的家里面那个从里到外的那种群体性，所以我在想其实是需要我们从内到外的一种真实的一种改变，从表面上看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打开一看里面问题挺真的很多，
对对，是这样，没错。
我们刚才谈到上帝的国度的一些理念呢，这就让我们想到教会和国度的关系。那么教会和国度的那种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上帝的国度更广泛一点呢？而且从具体操作上面，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到如何去建立神的国度？而且这个国度又看起来像什么样？
是这个可以这么说哈，的确就是神的国呢是大于教会，就是毫无疑问，因为它关乎被造界。那教会呢是人群，上帝所救赎的人群，但是那么在神的国里面，从广义来说，神的国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国里，不管信他不信他的人，对吧，都跟他约中呢，你可能在亚当约里，所以都在这个国里，从一个角度来说，神永远掌权，这个角度就从神掌权的角度来说，这人都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显然在讲的不是这个，我们在讲就是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他的国临到，是主要表现在透过教会来以他为中心做教会的头，福音在教会中做彰显，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整个群体整体的见证和个人的见证都来反映出我们是以他为中心的，以他为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怎么来看这个国度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比如说我们不要分两分法，就是说哦，在教会就是神的国度，然后呢家里就不是，或者在工作不是，所以实际上呢你应该来看到说，在整个神的我想讲的将来要成全那个新天新地那样的一个永恒的国度，从狭义的就神掌权掌在我们每一个里面的这种，我们存心顺服他，像主导文讲的这种哈，就是真实得救的这个哈这层面，那我们就看到说教会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真正属于上帝国度的，也有一些不是的，有的人没有进来，或者我们做事没有按照这个国度的原理，那还有我们的文化、艺术、家庭、敬拜的方式，我们的工业、农业、经济、政治这些理念，其实都要需要按照这个神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你如果不按照这个，你没法在这个里面。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有一些都是在已然的过程和未然之间。有一个我记得读过一本书，这是加尔文学院的一个老师写的， 他叫就是说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信仰，他谈到这个世界观，就是创造、堕落、救赎里头呢，他特别讲到不同的角度来看，他其中有一个图，就是把每个字哈都可以分开，有一部分就是说这属于这边的，就是还没有还在救赎的过程中，这边已经在救赎里面了。所以这个我想我们看这个国度的时候是这样，但教会的确是神透过教会来彰显他的国度，是神掌权或者神的恩典最显著的地方。当我们这地方不清楚的时候呢，是教会被辱的状态，或者说是受损的状态啊。这个是我相信，就是说你问到说教会应该像什么，就是说具体来说，那长我有一句话，在耶稣基督来到之前，比如说施洗约翰在喊，他说要修平什么弯曲的路，对吧？然后填平，其实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就是弯曲悖逆的是公义良善要出现。比如说，一个神的国在某一个地区，咱们说中国吧，或者在美国，这个地方如果这样的神真就是说神的国临到，不光在教会，在体现在其他社会文化中，你可以说，哎，我们原来说过中国的时候，夜不闭户。哎，这就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强盗很少了，妓院很少了，中国的影片更加圣洁了啊，这其实都可以反映出就是神的国。你说具体应该像个什么？就是说在每一次复兴之后，换句话说，每一次复兴之后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更新，就是从个人、家庭、教会，然后乃至到社会层面都开始受着影响。即使一个非基督徒，他也开始说，哎，基督徒的这个文化我接纳，虽然他没有重申，他说，哎，大体都认为是这样的，男人和女人结婚是应该的，这个传统是符合，然后而是其他的是不对的，我想这个是就应该像这个样子。
我是觉得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牧师讲，教会在神的眼中非常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多处，不仅仅是以弗所书，各个地方都提到说，教会是神旨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彰显。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在神的眼中教会是这么重要，那么在我们眼中教会是不是同样这么重要？特别是我们看到教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啊，我们往往就注重在教会那些不和谐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纳入教会啊，是不是只是为了说神你既然说纳入教会，我是勉强的这样去做呢？还是真觉得说纳入教会我们真的进入这样一个肢体，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肢体与肢体相连啊，那生命上得到一个丰盛供应，还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实际上的经历？所以这个能不能多讲一点，就是个人和教会从我们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呀，这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教会是上帝救赎他的心腹，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我把教会建在什么样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然后很多比他对教会，他为教会舍己，那以弗所书是这很明显的这个例子。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教会观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往往忘记的教会的这些第一个，我觉得理念上大家都错误。比如说在一起做一些活动认为是教会，或者说建筑是教会，那么忘了说我们彼此这一群人的交往其实就是反映出教会，那我们就忘记这个。所以呢，我们往往是说理念上不清楚，接着呢我们会忘记说这个是一个神的杰作，就是新的创作，对他来说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要在这里彰显。那我们当我们一看到这些地方不完美的时候呢，你提到说就是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我们任何一个人不完美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就变了。所以呢，我们一般人都会选择，尤其现在的教会，我们教会中有些很重要的，比如说教会要传讲神的道，教会要这个圣礼，甚至要教会有纪律。对今天的人来说，如果你今天给我教会纪律，我就不来这个教会了。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教会有这个教会的课程，本来就是完全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因为我不可能在每次讲到讲这些，可是这些是对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成长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领受圣餐，你应该敬拜中，就是说跟教会同工长职怎么样，然后这教会最基本的信仰核心是什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在教会你要听很长时间，两三年的道才能够搞明白。可是弟兄姐妹呢不明白，以为这个是一个行政命令，不是为他们的好处， 所以这里从本质上来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我就觉得如果不是从心里爱上帝，我觉得就越发现就是对上帝认识太浅，
嗯，
然后呢对耶稣基督认识浅，所以接下来对教会呢就更浅了。所以他如果在这些方面是不够，那你就很糟。那我们从积极方面，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多想，就是说在圣经中对教会的比喻有很多的层面，
嗯，
教会他的心腹，教会是神的羊群，然后教会是他的跟
是一个家，
一个家，然后他是他的他的这个灵宫，他建成的宫殿嘛，然后教会是这个
基督的身体，
是身体，我们是他的这个枝子啊，他对他们是肢体这种样，然后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这一切整个的非常多关于教会的很丰富的这个比喻，或者说这个实际呢，我们要来讲，然后呢给弟兄姐妹呢要真是要来要求他们，是为他们的好处，劝他们，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正面的或者挑战的都是需要的，让他意识到说这是需要喂养的，在教会中你不在里面是很危险的，因为神是这样来设计保护我们的。然后你会发现说有些人，我们比较愚拙的人，就是说觉得我有一个办法更好，他认为看到上帝大概不是有很有智慧。所以说到最后的话呢，我们能做的是让看见上帝的荣耀在基督里为我们的设计，然后来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地上这种肢体的，好像教会还没有成长大，和我们可能会选择更好的教会。我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舍己，我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或者我们说受苦，对于基督徒来说，华人教会我们选的教会，可能更好的要问自己说，不是到教会得什么，而教会付出什么，这样的第一步大概那个图形就对了。对了以后呢，你将来事情反而好办。如果你跟人说到教会来讲，那我这里有很好的儿童节目，当然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可是如果你拿这些东西来吸引人的时候呢，他只要是这些东西不满足的时候呢，
他就
会离开。
嗯，
然后呢哎，而还同样牧师长老都不能满足他们需要，只有基督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如果在说一定要把根子上，我觉得说要给他打正了，他以至于他将来他就不会因为一切的气馁跟人家关系的冲突他就放弃了。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基督徒在教会生活中有很多的一些功课需要学习。那么看到将来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让圣权得以完全的成全。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之中，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有很多的一些挑战。那么如果神的工作快点，咱们不就省事儿？
我今天碰到一个牧师，真的就是说，他说对他来说他已经到点了，就是说他现在要走的话呢，没关系。然后呢，但是他说另一个方面，就是说，那我也看到我太太也要照顾，然后我的父母亲去世，我丈夫，我爸爸还活着。但是他另一方面，他就觉得说，从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神要接我走哈，他身体挺好的，很好。他说，他神要接我走呢，他一定能够安排这个。我都觉得他很有喜乐哈。就是说你刚刚问的说，哎，上帝如果快一点、慢一点，我觉得真是从个人情况来看的。上帝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神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计划，就救赎的人数没有满足，他的心腹还没有完美，所以这两个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刚刚说到我们怎么样成全圣徒，我们如果少受点罪，是，就是说如果他来，当然一种，还有一种少受就把我们接走，我们大概就说他来我们愿意，然后接走不愿意，我们觉得我们要分开，对不对？毕竟是死亡是个很痛苦的事，可在这里头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要如果体贴他心意的时候呢，应该想到说，神在等待，耶稣基督没有来，他不是有意延迟，他要等待人悔改。得救的人数要满足，因为如果因为这样的缘故的话呢，他加快的方式，那就是我们传福音。还有一个就是神的智慧，就是我觉得马太福音十三章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的罪是有些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在中间，有的是就是糊里糊涂的或者根本就不信的人，那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分他们？因为我们对教会中就是说爱主的人你比较容易，对吧？不爱主的人呢，或者说甚至可能还没有信的人应该怎么样？那神给我们的这个在这方面的时候，这些人到底应该怎么看他？神也马太福音十三章基本就是说，稗子和麦子要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再说。你现在你不要碰了，把他们伤了。所以这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神的国度中 来思想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方向，他是帮，就是他可能在神祖中成为我们顺服他的工具，或者说这些比较不太容易对付的人哈、啊，成为这个我们成圣的一个途径。
嗯，
如果你这样想呢，因为我听得出来就是说好像我们少受点折磨嘛哈，就是又回到这个受苦的问题嘛。
嗯，
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顺服，和在这过程中看神怎么样来。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做牧师呢很困难，就是说但是对你个人的成圣是很容易的，因为没有一件事像牧师这样的，就是把你绑在一个地方，你必须要跟他们同工，然后你会要放弃很多，但也没有一件事像这样说让你能够更加在你的圣洁上，在成圣的过程中更加有福。所以我相信在教会中服侍的人往往是这样，不光是牧师啊，参与同工的过程也是这样。所以往往这种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害怕别人伤害我，就是怕弟兄姐妹和很近的同工伤害我们，那这可能是一个成圣中的一个功课。因为这件事情当时很近才会打架，可是呢这件事情如果你明白说神在这里头来陶冶我们呢，就是他还没有把我们完成呢，我们还在做，他在这个在我们在这个 unfinished project 里头，在这个在更新我们的过程中呢，我们是需要耐心的等待，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那我们的确看到说是福音基督徒在信福音还有实践福音，把福音见证福音活出来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圣经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导。那一方面我们要有一种征战性，
对
我们这里面提到说我们要有福音要有很强的征战性，要将人的心意夺回。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忍受我们要一定要这个在苦难中我们都要去忍受，我们要等候，所以一边要争取一边要等候。那在这样一种张力当中，我们怎么样把它能够平衡的在这种状态活出来？所以这是我能不能有一些在这方面有一些分享
是，就是在这个张力下的怎么样生活，我觉得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历代，就是我们不是很贫乏的，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所以这样的张力在不同地方都有的，我们都会喜欢，就是说在一边就比较容易，张力总是让人不舒服，但是呢神就是说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张力，包括刚刚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你说和平，和平的君王，然后福音呢是要把人心意夺回的征战性，然后福音是爱，然后福音有公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是狮子又是
羔羊，
然后所以什么时候来表达什么，那在这个里头，在这个苦难的状态还是丰富的状态，对于教会可能问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一个是把握住福音，还一个呢对这个时代的解读要非常了解，就像那个在这个历代志里头说到一个，就是一个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就是说他懂得那个时代，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我们往往可以更加明白说神在这个时代怎么工作。在这个张力中间，他们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他说有两种人，就在因为今年是加尔文的500周年嘛，他的诞辰500周年，那这个牧师也是一个神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讲到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被历史改，就如果前瞻性出现了他改变，他做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中国的调整，那这种呢就是还是比较被动的。他说呢像加尔文这样的被神所用的人呢，他不光是说调整适应的地方，他实在是在上帝的旨意中呢要塑造未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气的，也是我觉得他是说不管就会怎么样，他可能是前端的，就是说他活在那儿，他是比别人超前50年或者100年的人，但这样的人呢肯定有张力，对不对？
他张力应该比其他人更
都更大，对对。但是那如果他相信上帝永恒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在这种张力中活着，如果是明白这个张力是他要成就他的美意的时候呢，你就活出这样的一个滋味，然后呢明白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就心里可以是心中是很平和的，但这种张
否则会容易得忧郁症
对，不然要忧郁症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他说这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做这个塑造未来，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真正明白这个时代，然后按照神的永恒旨意在这个时代上做什么，做永恒的基业。